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赞美神。好，我们今天在神所赐福的安息日，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上十四章。列王记上十四章啊，它记载着两个王啊，分为两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啊，这是关于记载北国以色列国耶罗波安他所发生的一件大事情。那这个资料呢，如果我们对照历代志的话，这是他所独有的，那他当中的教导的意义啊极为深刻。那从二十一节啊到这个三十一节呢，它是记载南国，也就是犹大国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啊他的事迹。那我们啊先来看这个第一大段。我们上一次谈到十三章耶罗波安啊他为他自己在伯特利和但设立了金牛犊，那他也把不是立位人的把他分别出来作为祭司，他也把神的节期啊，就是从七月十五他把它改成八月十五。那这一些宗教上他所做的更替无非啊是在这个十三章被神所差遣的神人要去责备他的一个主因。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第十四章呢，它也跟十三章啊有所对应关系。因为十三章虽然从犹大被神差遣的那一位不记名的名的神人，在工作上他达成了神托付给他啊，去对着耶罗波安所献祭的坛来说预言，他也对这个耶罗波安啊来发出警告，但当他工作完成，他却是忽略了神所给他禁止他在伯特利在那里吃饭喝水。那神对他自己所说的啊，不可以从他去的那一条路回来，要从别的路回来啊。那这个最主要神就是要让他工作完之后他要隐匿自己，他要速速的来离开，但他的轻忽以至于被老先知来诓骗他，他犯了神的诫命。所以神借着老先知的口，在他停留在老先知家吃饭喝水的时候，就有话临到他啊，来谈到说他违背了亚威的命令，所以他的这个身体呢就不得葬在他的祖坟。那件事情过后，这里说啊，那个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病了。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呢，他特别的来强调耶罗波安的儿子的病。那耶罗波安啊，他所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啊，等一下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或者说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想他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当他的儿子病了，那耶罗波安他想起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还没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曾经遇到了一个示罗的先知，也就是这里啊所说的亚西亚。在 列王记上十一章那边，亚西亚把他身上所穿的新外袍把它撕裂成十二片，那对耶罗波安说他可以拿取十片啊。这个事件我们以前也说过了，神把大卫家的这个国度把它撕裂，就如同亚西亚把他的外袍撕裂一样。那我们中文是把它说夺毁啊，那夺毁这个字它就是原文就是把它撕开啊，撕裂。耶罗波安他想起这样的一个先知，因为先知过去对他所说的预言都实现了，那他现在的想起，所以他就吩咐他的妻子，叫他的妻子呢啊，要中文这里的文意呢是说他要去做这个假装是别的妇人，也就是说耶罗波安的妻子他要隐藏他的身份。如果按照这里啊，耶罗波安他做王了，那他的妻子不是王后，那至少啊也是位高权重啊，在宫中也是有地位的人。那耶罗波安就是要叫他隐藏身份，那叫他的妻子往示罗去，那带着啊底下所说的，带着一瓶蜜、几个薄饼，还有十个饼啊去见他。那他必把你儿子他将要怎样啊来告诉你。那我们注意到耶罗波安的儿子病了，耶罗波安派遣他的妻子便装去求问亚西亚，他求问是要得到一个答案，也就是他的儿子他以后会怎样。那我们了解嘛，一个人生病他的结局就只有两种，好的呢就是他的病能够痊愈，坏的呢就是病不好。那病不好当然最后就是死亡。那这里耶罗波安他作为北国的王，他只想要得到一个还没来到，那他想要透过先知的口来求问他的儿子会怎么样。耶罗波安的妻啊，她就照着她丈夫所吩咐的，就带这一些礼物，那往示罗啊，要来求见亚西亚。但是我们啊，接着来看到说，这个亚西亚呢，他年纪老迈，眼睛花直，不能看见。这样的一个形容呢，啊，让我们回想说，在这个士师的最后，也可以称之为啊，士师时代要结束的以利这个祭司家族当中的一个人，那对他的年老啊，也是这样来形容。那我们了解到说，以利祭司家族的腐败，所以神啊兴起了撒摩耳。那在这边虽然这个亚西亚他的年纪老迈，他的眼睛花直不能够看见，但是让我们很讶异的却是神仍然重用他。所以神就有话啊来先对这个老先知来说，对他讲说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啊，因他的儿子病了，那你应该要如此来告诉他，他来的时候啊，必装作是别的妇人。那底下呢啊，按照文章的记载啊，他不把神怎样吩咐亚西亚的话啊，他不记载，那他就直接跳到说，罗波安的妻一进 到这个老先知的家，那他听到他的声音，就主动的啊来对耶罗波安的妻说：“说你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我奉差遣要将凶事，也就是不好的消息啊，来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亚威以色列的神啊这样说。”那神就把过去他如何来将耶罗波安从平民百姓当中提升他的地位，让他来做以色列民的这个君，神怎样将这个国从大卫家把它撕开来，来赐给耶罗波安，但是耶罗波安呢，啊，他却不效法神的仆人大卫，遵守亚威的诫命，专心一意的来跟从亚威，来行啊亚威眼中看为正，也就是说看为是美好良善的。耶罗波安他反而呢啊他做王之后，他就为自己来立了别的神，他也铸造了偶像啊。那这边铸造的偶像就是指着他做了两个金牛犊，他来惹神发怒，他把神丢到背后去了，也就是说耶罗波安他的面不再是朝向神，他转他的脸面，他往别的方向别的路走。所以神在这边呢啊，他用极其严厉的这种口吻，透过先知的口来说给耶罗波安的妻听，叫他转告给耶罗波安。所以在这个第十节这里说，亚威他将使这个灾祸来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要从以色列人当中来剪除。神必把耶罗波安的家来除灭，就好像人把家中的粪土来除掉一样。那我们啊，特别来看到这个第十节，这里说属耶罗波安的男丁啊。那这个男丁这个字呢，我们过去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25章，也就是大卫他在逃避扫罗王的追逼的时候啊，他曾经对一个大富翁，也就是拿巴，因为拿巴他的产业极多，他的牧羊人啊放牧他的羊，那大卫和随从他的人就跟拿巴的牧人在一起，做他们免费的这种护卫保镖。那当大卫他逃难，他需要粮食的时候，他在一个好的时节，也就是以色列人过节期的时候，也是刚好拿巴啊他们在这种欢乐剪羊毛的时候要去求食物，但是拿巴啊却是对大卫的仆人一番羞辱啊，说进来从主人那里逃跑的人非常的多，那耶西的儿子啊是谁呢？那大卫是谁呢？啊，用这样来羞辱他。那仆人们回来将事情禀告大卫，大卫非常的生气啊，他就用这样的口吻，他也是用说凡属拿巴的男丁，那这个男丁的意思呢是说站着啊对着墙小便啊，他原文的意思是这样。那在这边呢啊，让我们来看到说神他也是用 这样的一种啊非常争气而且是鄙夷的一个字眼啊，来谈到耶罗波安家的男丁啊，要把它完全来除灭。所以这边谈到说，无论是困住或者自由啊，那他是以无论是如果以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就是说他无论是尊或者卑，或者啊他是自由人或者是当奴隶，那不管如何，神就是要把耶罗波安家的男丁，就好像人啊在除掉这个粪啊排泄物一样的把它清除掉。那不单如此，神他还透过先知的口说，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啊，这是亚威说的。所以我们来了解到说，第十节第十一节啊，这里谈到的男丁，那除了这边的记载，那在列王记上的十六章第十节还有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啊，这边就是在描写到说，神真的照他的话啊来除灭耶罗波安的家。那在这个列王记下九章八节，同样神的这样的一个话，以后对这个亚哈啊，北国如果按照列王记上的一个记载的话，那这个亚哈呢，他用了极大的篇幅，几乎呢啊，在这个列王记上，除了耶罗波安的事迹以外，那北王被描写最多的就是这个亚哈。那这两个王啊，都是北国的一个极致邪恶的代表啊，所以神要把耶罗波安家的男丁除灭，这个话以后也会对亚哈这个王来讲。那同样的第十一节，这种咒诅，也就是说凡属耶罗波安的这个男丁呢，除了神要除灭他以外，那还特别到说，死在城中啊，必被狗吃，死在田野必被天空的飞鸟来吃。那表示呢，这种死亡的方式呢是不正常的，是被唾弃的，以至于他不被啊马上的被收买。因为如果按照以色列人他们对于死人的一个处理，都是尽快的把它收埋，因为死尸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不洁之物，那神也严禁啊这种尸体在外面被曝露而隔夜。但是在这边，神透过先知亚西亚，他下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式的诅咒。那这样十一节的这个诅咒呢，以后同样的啊也会被应验在耶罗波安的家。那这样的一个诅咒，它也会落在巴沙王的家。最后啊，这种诅咒被落在亚哈王的家。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他所描述的这一些言辞去了解到说，列王记上的一个编辑者啊，他所要去强调的哪几个王是在北国的历史当中啊，他是一个极恶的一个代表。所以这个老先知呢，他把神对 耶罗波安家族的这种诅咒，神的判语把他先讲了，那现在呢，他就来讲他所要求问的生病的啊这个儿子，他将来会如何？那这个生病的儿子呢？啊，他的名字叫亚比亚。先知对妇人，也就是耶罗波安的妻说：“你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啊，那这里谈到为他葬埋，这里说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以进入坟墓。啊，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属耶罗波安的人啊，死在城里，死在郊外，他们的结局都是被这个走兽飞鸟啊来吃他的尸体。那只有这个生病的亚比亚，虽然他死，但是他会受到以色列人的爱戴，为他哀哭啊，为他埋葬。因为神在耶罗波安的家中所能够找到的，也就是只有这个亚比亚啊，他对神显出善行，也就是说，这个亚比亚呢啊，在神的眼中，他还能够被神找到他的美好啊，他的善。那当然啦，虽然圣经没有特别去记载亚比亚的事迹，但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资料啊，在这边被披露出来。那不单如此，先知他继续说到关于北国以色列人的一个未来的命运。他说亚威必另立一个王来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而那个日期已经到了。亚威必打击以色列人啊，让他们摇动，好像水中的芦苇一样。那水中的芦苇当然它是被水流被风吹啊，它就会摇动，用这样来形容他们的生活的不安定啊。他们无论在生活当中兵灾人祸啊，种种从人而引起的，或者说从神所降的这样的一个天灾人祸当中，他们的一个生活，以至于他们的心啊，就如同水中的芦苇一样。那不单是这样而已，神啊，要把他们从神所赐给他们得为产业的地啊，把他们拔出来，把它分散在大河那边。那这个大河呢啊，在圣经所通用的是指伯拉大河。啊，那伯拉大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翻译的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啊，这是在中东的两个大河。那这两个大河之间呢啊，我们通常啊就会谈到说大河，大河就是伯拉啊，伯拉大河。那这里来谈到说神为什么要来剪除耶罗波安的家，连带的北国的以色列人也会受到神的惩治。那这里指出以色列人他们的恶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做木偶来惹亚威发怒，又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耶罗波安他也让以色列人陷在那个罪里啊。那这里谈到说特定的耶罗波安的那个罪啊，在以后会常常出现，也就是耶罗波安他改变了神祭祀的一个方式，神说不能够有偶像在神的脸面之前，耶罗波安他铸造金牛犊，他 改变了神所立定侍奉他的人啊。亚伦家族作为祭司体系，但是耶罗波安立一般的人来做祭司。那耶罗波安他也改变了神所选择立为名的地方，他在伯特利和但来设立这个金牛犊。那耶罗波安他也改变了神所选立的这个日期啊，他另立了一个8月15。所以凡此种种，所以在这一章里头，神透过先知亚西亚就来谈到了耶罗波安啊，他所犯的不能够被神继续让他做王位的这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另外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啊、也就是我们看不到耶罗波安他的悔改，因为在13章他上祭坛去烧香献祭的时候，他曾经要下令要捉拿神人，那当时他的手就枯干了。他那个时候会求神人为他祷告，神也听神人的祷告让他的手复原，但是在这边呢啊，却看不到他的任何的一个悔过。所以耶罗波安的妻子他起身回去，他到了德撒啊，他居住在这个德撒，刚到门槛他的儿子就死了，那以色列人呢 就将他葬埋，为他哀哭。也正如亚威借着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来谈到神透过的先知，透过他使用的仆人所说的话啊，必定应验。那耶罗波安他怎样征战，怎样做王啊，都写在以色列的列王记这样的一个啊史册里头。耶罗波安他做王有22年之久，就与他列祖同岁啊，与列祖同岁的意思就是他得以埋葬。他的儿子拿达继续他做王。那这里我们就啊谈到了耶罗波安作为一个结束点，一个当初被神所兴起的仆人，他能够作为以色列国的王。但是他的结局他死亡，但是神对他家族的这种咒诅啊，才要快快的来临到。那我们从21节啊到31节，我们就另外来看南国的这个王。这里来谈到说所罗门的王的儿子罗波安他做犹大王，他是41岁在耶路撒冷。特别的来强调说耶路撒冷是亚威选择立为啊他名的城。那罗波安他做王17年，罗波安的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那罗波安的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呢、啊、除了21节被记载以外，31节啊他又重提一次，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记载方式。那这边特别来谈到说他是41岁他来登基。那如果我们照着列王记来数算这个罗波安的出生的话，我们了解到说所罗门王他做王40年，所以可见呢、啊这个罗波安呢、啊，啊，他的出生是在所罗门王还没登基之前，他就已经出生了。那这边又特别谈到说，他的母亲是亚门人。亚门人呢，啊，如果按照《生命记》的说法，神特别来规定说，以色列人啊，不要跟摩押亚门人啊有所来往，甚至说他们的后代虽然过了10代也不能够入亚威的会。 啊，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啊，也就是说，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等到最后期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摩押亚门都不愿意啊借道让以色列人通过，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呢，那神就特别来禁止啊关于摩押亚门人。那我刚才有谈到说，所罗门他还没有做王之前，这个罗波安就出生了，所以表现出说，虽然我们了解到说所罗门啊，他为他自己登基以后啊，他娶了许许多多的嫔妃，但是这里他特别来记载说他41岁登基，也让我们可以去推算出说，所罗门他还没做王之前，他的婚姻状况啊，他就娶了亚门人。那究竟这一个婚姻呢啊，是源于大卫做王的时代啊，就已经啊成了一个定局。这也是让我们读的人，以色列人读的人，他们去思考神的诫命，如果他们不谨慎专一的去遵守的话啊，那这样是会有一个对神的旨意来讲是有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边特别谈到说啊，他的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那罗波安王啊，他在这边特别来谈到说，他也不是一个专心来跟从亚威的王。那犹大人呢，他们也行亚威看为恶的，又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的列祖更甚。也就是说，南国的这一些犹大人呢，他们在高岗上青翠的树下竹坛立柱像和木偶啊，那这就跟当地的迦南人的巴利跟亚瑟拉的崇拜有关。特别又提到说，在罗波安作王的时候，国中有殿童。那这个殿童呢啊，是异邦，也就是迦南人，他们在庙里头啊，他们就有这个庙祭啊，一般庙祭称为女的，那这边男的呢就称为殿童。他们是透过淫乱的这一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呢啊，去作为他们敬拜侍奉他们的神，祈求风调雨顺啊，人畜兴旺，还有收成啊能够丰收。所以特别的来谈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也效法神啊，在他们面前所赶逐出去的这个外邦人所行的一切可憎恶的事情。所以当罗波安王他作王的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那夺了亚威殿和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走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啊。那我们从第十章十七节那边就可以了解到说，金盾牌啊有300面，那每一面呢 它是三弥纳啊，那500面啊，这个300面呢，把它换算现在的重量的话啊，有500多公斤。那当然呢，这个埃及王示撒上来呢，他所掠夺的啊，就不止这一切，只不过啊，他特别的把这个金盾牌啊，把它记载下来。那罗波安王呢，他就制造铜盾牌来代替那金盾牌，来交给守王宫的这个护卫长。那当他要进入圣殿的时候，护卫兵就拿着这金盾牌，那等到这个事件过去了啊，当然呢，他的进圣殿应该是跟敬拜有关了 那 他行礼如仪之后啊，就又把这些盾牌把它送回去放在护卫房。那特别就只记载了这一件事情。耶罗波安他其余他所行的也同样的都被记载在犹大的列王记上。那罗波安跟北国的耶罗波安常常的征战，罗波安与他的列祖同睡他是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里。他的母亲叫拉玛，是亚门人。那他的儿子亚比央，又名亚比亚，来接续他做王。最后一段来谈到罗波安王。如果我们去对照历代志下十一章十二章那边特别的来谈到罗波安王的事情是比较详细。有谈到说罗波安王他前三年他是遵行他的族大卫行他的道，所以神让他能够国位坚定富强。但是呢他富强之后呢他的心就转离了，以至于神就兴起在他第五年兴起法老王示撒率领这个战车还有他的马兵浩浩荡荡的来围困攻取耶路撒冷，那把圣殿还有耶路撒冷的这一些贵重的金银财宝都把它掠夺。那有特别来谈到说，当示撒来要攻打他们的时候，那罗伯安还有城中的这一些长老们他们就自卑以至于神就不借着法老来除灭耶路撒冷城。神是要让他来了解到说，侍奉神跟侍奉法老王的哪一个是比较好，在历代志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列王记这边呢就不那样的来记载，因为两卷书他所书写的一个重点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边他没有提到说他的自卑只提到说他还有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这一些罪行。那同样的铸造铜盾牌去代替金盾牌，无论是这里或者历代志下都同样的记载。那这里就特别来谈到制造铜盾牌，那让我们去看到说，作为一个王他所要注重的只不过是维护他的尊荣他的排场。那用铜代替金也表示他的一个国的力量经济力已经不如他的父亲所罗门王那样。那用因为铜跟金它同样有相似的外观颜色，那我们也了解到说这边不提到他们的一个自卑，那只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把它跟耶罗波安并立，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两个作王的心态其实都是一样的。耶罗波安他的儿子的病，他并不是差遣他的妻子去求问示罗人亚西亚先知来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病得到痊愈，只是想要去得到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呢，当然有凶有吉，那我们就可以看出王的心态是非常，他不是一个做父亲疼爱孩子要孩子能够病得医治的那一个心态他也是只是要为了维护他的面子，所以他会叫他的妻子去假扮不要以王后的这样身份出行他是要隐藏说他是一个平民百姓，他不是耶罗波安的妻子。 也透露出他的硬心啊，因为他也拉不下他的脸来。那同样的，这个罗波安王金盾牌被夺了，那他要进圣殿，他还是要像他的父亲有那样的排场，所以他去铸造这个铜盾牌啊。所以圣经列王记就是把这样的事情忠实的记载下来啊。那我们今天我所跟大家劝勉的就到这里。
好，感谢神。